Hello， 亲爱的孩子们，我是叮当妈咪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听说了吗？
听说什么？
听说有故事。
没错没错，又到了听说有故事的时间咯。那么现在要听什么故事呢？森林保姆瑞博二七完结篇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咯。瑞博二七想建立一个动物们的家，一个动物的乌托邦。他请鸟族长老帮忙召集肉食与草食动物的代表，准备要来进行一场动物会议。在等待动物们集合之前，瑞博带着可拉，还有坐在可拉背上的小麦克，来到一座山丘上。
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，这个位置。
妈妈，我们要来爬山的吗？
爬山？你行吗？从上山前就一直在我背上了。
呵呵，因为这样很舒服嘛。
这里是我最初有记忆的地方。
你是在这里诞生的吗？
不，我是被放置在这里的，直到被按下启动按钮后才醒了过来。
启动按钮？你真的很不像动物。
机器人的确不能算是动物。
那算是你之前说的人类吗？
不，也不能算是人类。
瑞博开始挖掘山丘上有一处凹下去的小洞，他将泥土与枯叶拨开以后，
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有个大箱子耶。
瑞博迅速地将塑胶箱从凹洞里搬了出来。
这应该就是……
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
小麦克，你不要踩到我头上。
抱歉抱歉。
瑞博将箱子打开来，里面装有一只机械手臂，还有一些金属零件。
妈妈，这个跟你的手好像哦。
是的，但我需要其他的零件，像是这个扩音器。
扩音器？那是什么？
这些东西是不是埋在土里很久了呀？
没错，从我被启动到现在，的确有段时间了。
那为什么他们被埋了那么久都不会消失呢？
因为机器是属于无机物。
无机物又是什么？
是无法被土壤分解的。
那妈妈，你也不会消失咯？
我不会消失，我只会发生故障。
故障
必须透过修理来恢复。
故障是什么？
小麦克，我看你还是别继续问了，我都已经放弃去理解了。
人家很好奇嘛，而且我希望妈妈永远在我身边。
你先帮我搬这些东西，有时间我再解释给你听。
没问题，小麦克力气大。
瑞博二七不停在土里继续翻找着，直到天黑了才停下工作，并且将需要的零件集中放在两个塑胶箱里。
这些应该足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
这小子又睡着了。
可拉将小麦克放在背上，慢慢地走下山。
总算回来了，今天费了我好大力气。
可拉并没有爬到树上，而是直接趴在地上睡着了。在这个宁静的夜晚，瑞博不停整理一个又一个零件，并且分类整齐，直到天都快要亮了，才开启太阳能板，进入机器人特有的休眠模式。
哎，本来我们应该在这一区度假的，都怪你们坚持要带什么机器人出门。
哎，我觉得 T 区的海边也很棒啊，风景美，食物又很好吃。
哎呦，孩子的妈，你今天心情很不错哦。
那当然啦，老师刚才传来讯息，燕博的跳级检定考通过了，下学期就能转去念 T 大高中部。
哇，我们家伯伯真是厉害啊。
妈，你上次不是说考考看而已吗？怎么变成要转学？而且 T 大不是离家很远吗？
哎呀，伯伯，爸跟你说，住校呢超好玩的哦。
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转学，也不要住校，我要原本的学校。
傻孩子，跳级才有可能直升 T 大好吗？未来啊，才有机会找到好工作。
但我只想要念原本的学校，跟我现在的朋友在一起。
哎呀，燕博现在年纪还小，不然我们等国中毕业再考一次看看。
都国中了还小，要跳级才能超越其他人啊。T 大又没有这么容易考进去，既然通过了，就给我去念。
T 大那么好，爸，你怎么不自己去念啊？
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要你去念，都是为了你好哎。
为我好？你又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？
你哪会知道自己要什么？听爸爸的，你以后啊会感谢我。
我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。
喂，我都还没有说完，你是要给我跑去哪里？燕博，你给我回来！
燕博生气地推开餐厅大门，冲了出去。
伯伯，你要去哪里？
原本还在等候区的瑞博，看见燕博以后，立刻追了过去。
讨厌，讨厌！爸爸每次都这样说，说什么是为了我好，全部都是骗人的。
伯伯，你快停下来。
燕博越跑越生气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偏离了人行道。而就在这时，有一架速度相当快的飞行船迎面冲了过来。
火
博，小心！燕博被喇叭声吓得停在原地，但来不及刹车的飞行船就这样朝着燕博飞了过来。
糟了！
啊，那里出事了！
伯伯，你还好吗？你没事吗？
我没事，我没有受伤，只是吓了一大跳。
我来帮你扫描一下。
瑞博，你怎么说话怪怪的？瑞博，
警告，系统异常。
你怎么了？你的右手不见了。脚也断了。
伯伯，很抱歉，我的扫描诊断系统出现故障，无法启动扫描。
瑞博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的，瑞博。
老公啊，瑞博还能修理吗？
原厂工程师是说系统是没问题啦，但是装置损坏的还蛮严重的，就算修了，有些功能也无法恢复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他们是有建议回收这一台旧机器人啦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钱，就能换一台上星期才推出的瑞博38。它的功能啊更强，效能更好哦，是可以考虑看看啦。
不行，
哎呀，伯伯，你怎么下床了？
你们不能回收瑞博，他救了我，一定要修好他才可以。
医生说你有轻微脑震荡，需要好好休息。
伯伯，你先别紧张，我只是考虑而已嘛。而且爸爸跟你说，新的机器人有很多很多新功能哦。
老公，
我才不要什么新功能。我只要瑞博27。
哎，这又不是我说的，是原厂工程师说的好吗？
拜托， 我答应你们转学，但请你们把瑞博修好，好不好？拜托了。
好哦，一言为定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。
好了，你们两个都不要再说了。伯伯，你先回去休息。在鸟族长老一番努力之下，已经收到了各方动物代表的回应。除了蛇族与蝙蝠族不愿意参加会议，大部分的动物都答应派代表出席。动物会议的日子终于来了。瑞博将肉食与草食动物的代表安置在会议区左右两边，而杂食动物则是靠近中间的地方。这场动物集合的大会真的是前所未见呢。瑞博在会议的中央放了一台方形机器，机器上的两条电线则连接在自己身上。
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会议，如果有任何动物想发表意见，都能来到这台机器前说话，它会连接我的语言翻译晶片，翻译成其他语言，传到每个喇叭，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了。
他在说什么啊？
那是女神的魔法吗？
又不是亲眼见到，我还真不敢相信呢。
他就是沟通者啊！
我上次有请沟通者帮我解决问题哦。
动物们议论纷纷，直到瑞博再次说话。
今天邀请大家前来，其实是想成立一个动物安全区。在安全区里，禁止攻击与猎食，不分草食或肉食动物，都能在安全区里和平相处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，都能提出来。
不能猎食，那就代表我不用怕被肉食动物吃掉了。
好棒哦，这样就不用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了。
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我要，我要。
草食动物们听到不会被猎捕，都欢呼着表示赞同，但另一边的肉食动物也纷纷抗议了起来，因为若有了安全区，就代表缩小了能猎食的范围了。
我们才不需要和平，我们要填饱肚子。
要我跟食物当朋友，这也太好笑了吧。
而且他们草食动物实在太会繁殖了，植物一下子就被他们吃光了，这样不行，我反对。
我反对，
我反对，
我也反对。
你们这些肉食动物不能只想到自己呀，你们也该考虑我们的感受。
哼，我才不想听你说废话，吃了他们，现在就吃掉他们。
赞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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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成，吃了他们。
肉食动物的抗议声压过了草食动物的欢呼，而其中有一头恼羞成怒的野猪从杂食区冲了出来，并且大喊着，
所有的果实都被你们这些草食动物给吃光了，叫我们杂食动物吃什么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！
失控的野猪笔直地冲向瑞博二七，企图想要破坏这次的会议。
喂，
小麦克，
你不可以伤害我的妈妈，
你别过来！
二七，小心啊！
小麦克迅速跳到瑞博的面前，想要保护妈妈。瑞博立刻扯掉胸口的连接线，抱住小麦克。但这时，野猪猛烈的攻击将瑞博二七与小麦克一同撞飞了。
发生什么事？
瑞博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最后才停了下来。在场的动物代表见状也开始吼叫了起来，没有了沟通者的翻译，现场只剩下动物们的吼叫声，就连可拉也无法阻止。眼看动物们的冲突即将要爆发了，大黑熊的一声吼叫让所有的动物们瞬间安静下来。他缓缓走到瑞博的身旁，用锐利的眼神告诉大家，谁敢伤害沟通者，必须先经过我这一关。而在大黑熊的脚边站着一只小黑熊，也就是先前被沟通者帮助过的那只小黑熊。闯祸的野猪在冷静下来后心虚地转身逃离会议区，其他动物们 也跟着陆续解散了。小麦克从瑞伯的怀中站起来。
哎，小家伙，你还好吗？
我没事，我没有受伤，只是吓了一大跳。
瑞伯二七张开眼睛坐了起来，右手扶着小麦克。
妈妈，你还好吗？妈妈，
你还好吗？
我是小麦克，你的手怎么了？
瑞伯二七的左手肘发出了火光，手臂已经断裂了，掉在一公尺外的草地上。
小麦克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就好。
二七，你的手臂是能修理恢复的，对吧？
警告！警告！系统需重新启动，系统重新启动中。
当系统发出警告声不久，瑞伯又再次倒了下去。
妈妈，
二七，二七，你醒醒啊！
大黑熊走了过来，将瑞伯慢慢抱起来。
妈妈，
并比着往木屋的方向。
啊，对，小麦克，我们先回家吧。
妈妈，
可拉将小麦克放在背上，再将瑞伯断掉的左手臂咬了起来，跟着大黑熊一起走回家了。这场建立安全区的动物会议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。看来，离动物乌托邦的实现之路似乎也越来越困难了。好啦，故事先说到这里。到底什么是乌托邦呢？乌托邦指的是没有战争与犯罪，既平等又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。瑞伯二七有着建立动物乌托邦的理想，但现实却无法透过沟通来实现。动物们有着彼此不同的生存法则，而在会议中受了伤的瑞伯是否又能安然无恙呢？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《森林大火》再慢慢告诉你哦，那就敬请期待咯。大黑熊将受了伤的瑞伯放在木屋里。
啊，
他向可拉和小麦克点了个头。
谢谢你把我的妈妈带回家。
就带着依依不舍的小黑熊离开了。
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才会醒来呢？
警告！警告！系统需重新启动，系统重新启动中。
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系统发出重新启动的声音了。可拉与小麦克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瑞伯，希望他能再次睁开眼睛，就像之前一样。
啊，以前我受伤都是用舌头去舔伤口，过几天就会好，但二七的构造跟我们不同，应该没办法这么做。
小麦克虽然已经听不懂可拉在说什么，但看着低下头的可拉，他似乎能够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了。
舔伤口对不对？我来。
小麦克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就说不能这么做了。
这个黑车好玩。
啊，真的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，只能在这里陪着你。
看我妈妈赶快洗过来。
二七，
妈妈，
你要快点醒过来。
系统重新启动，进入自动修复中。
哎呀，瑞博二七，你怎么把毛衣拿去烘啊？我的衣服都缩水了。
昨天晚餐你也把糖跟盐搞错，整桌菜啊最后都只能倒掉了。
啊，老公啊，要不要再把瑞博二七送回原厂维修一下？
哎，我光是今年啊就送修了三次，工程师说机器老旧，零件也缺料，没办法再修了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要不是彦博，我早就想换一台新的了。
不然等伯伯放假回来，你再跟他商量看看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啦，一个月不见，妈妈好想你哦。
最近学校考试比较多，不过刚考完期末，总算能休假一阵子了。
嗯，看来让你念T大高中部真是念对了。
哎，瑞博呢？
他，他正在充电，我还要带他去换新电池，不然一下就没电了。还有那个，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
商量？不行，不准，不可以。
我都还没说要商量什么哎，
还不是想把瑞博换掉的事情
啊。我是说，不然把瑞博留着，然后我们再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啊，这样子两台可以一起帮忙家务。
哎，是啊，而瑞博一阵子就要送回原厂修，又常会没电，家事没有人做，这样很不方便。
电池我来换就好，我会顺便帮瑞博检查动力装置，还有优化系统。
哎呦，优化系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？
我决定以后要念 T 大的机器人系，我不只要把瑞博修好，我还要帮他全面升级。
可是那个伯伯啊，原厂说瑞博跟新系统不相容，不可能升级，零件也没得换啦。
那是他们太逊了，我一定办得到。
哦，有目标很棒哦，你就努力实现吧，爸爸支持你。
这是我跟瑞博的事，跟爸爸无关。
嘿，你这又是什么态度啊？也不想想是谁出钱让你去念书的。
走了，我去买电池。
我再问你话，你又要去哪里？给我回来。
啊，老公，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了。
他竟然把机器人看得比家人还重要哎。哪一天啊把我惹毛了，我就把那机器人给扔了。
哼，你就是这样，难怪会被儿子讨厌。
瑞博，你的电池换好了，这样就不会老是要充电了。
谢谢你，伯伯。
答应我，你要等我，我会赶快毕业，取得工程师资格，让你焕然一新的。
好的，伯伯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等你。
系统重新启动完成。
我答应你，我会等你。
瑞博张开了眼睛，发现身旁呼呼大睡的可拉与小麦克。在休眠时的记忆似乎变得越来越强烈，这快要让瑞博分不清楚到底哪段记忆才是真的。他看到自己断裂的左手臂，就慢慢站起身，从上次在山丘上带回来的塑胶箱中拿出了一只机器手臂，便开始自行修复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可拉被敲打的声音给吵醒了。
二七，你醒了，你还好吗？
可拉，早安，谢谢你把我带回来。
哼，拜托，我怎么可能拉得动你？是大黑熊将你搬回来的。
大黑熊，
你现在是在修理左手吗？
是的，只不过有个小问题。
什么问题？ 哎，你的手。
瑞伯抬起双手，可拉发现他的两边大拇指都朝向右边。
二七，你的手怎么看起来这么怪啊？
因为两只都是右手。
那这样，那你原本断掉的那只手不能用了吗？
因为损坏的程度有点大，需要多花点时间修理，就暂时使用这只新手臂吧。
妈妈，妈妈，你醒来了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没事。
小麦克激动地抱着瑞伯二七，开心地又叫又跳着。
我本来很担心，现在变得超开心。
哎呀，大家早安！
哎呀，
我就跟长老说，沟通者一定会没事的。
这不是早餐吗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嘿，大花猫，别把我当早餐，我可是整晚都在屋子外面等你们醒来呢。
我很抱歉，让你们担心了。
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要先回去补个眠喽。大家再见。
我的肚子也好饿哦。
就在八哥离开以后，小麦克吃起香蕉，而瑞伯则是盯着窗户看，似乎在想些什么事情。
那个二七呀、动物会议的失败，我觉得不是你的错，都是那些动物们的问题，他们一个一个意见太多了。
我相信动物们都没错，只是角色立场不同而已。
总之你别太难过就好。
我没有安装情绪系统，所以并不会感到难过。我只是在思考如何才能成功建立安全区。
哈，你还没放弃呀？
计划本来就是需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修正才有可能成功。
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？
我想去了解森林里所有动物的生活习性，明白动物间的关系图。
那我也要帮忙。
你先把嘴里的东西吃完再说话。
好，这个太好吃了。
不过感觉快要下雨了，我们改天再出门吧。
好的。
可拉的预感果然没错，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，天空也逐渐变暗，一片厚厚的乌云覆盖在森林的上空。突然轰隆一声巨响，雷声回荡在整座森林之中，然后有一道闪电就不偏不倚地打在老树身上，烧出一道明显的黑色裂痕，红色的火苗开始燃烧，很快的就变成了熊熊烈火，燃烧到周围的树林。
这什么味道？糟糕，二七，小麦克，你们快醒来。
可拉，怎么了吗？
我闻到危险的气味，小麦克，快起来。
我还想睡。
可拉敏捷地冲出木屋，看见不远处的红光让夜晚的森林仿佛如白昼般明亮。瑞伯抱着小麦克也走了出来，正好听见飞来的八哥叫喊着：
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森林发生大火了。
看来这火势蔓延得很快，必须要叫动物们尽快逃到上风处的空旷地。
我是在做梦吗？森林怎么变红色的了？
那个长老有吩咐我们去帮忙引导动物们的方向。
好的，我去试试看能否扑灭火灾。
二七，你要去灭火？你疯了不成？这火这么大，你怎么灭啊？别管了，跟我们一起跑吧。
妈妈不逃，我也不逃。
可拉，小麦克就交给你了。
你，答应我一定要过来找我们。
好的，我答应你。
我不要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
你放心吧。
可拉立刻咬住小麦克，往上风处那里跑去了。
妈妈，妈妈，放 妈会有危险。妈妈，
瑞博则是不停地往火灾的方向前进，并沿路协助动物们逃跑。
大家小心，快往空旷的地方去。
他一边引导动物们，也企图想救出所有受困的动物。然后他看见了一只不停挖洞的山猪。
你为何还不逃？火势已经越来越大了。
不行不行啊，我的猪仔们还埋在里面呢，猪窝洞口坍塌，我的孩子们，我的孩子啊！
小心！
忽然在洞口的旁边有一棵正在燃烧的大树倒下了，眼看就要砸中山猪妈妈了。瑞博为了保护山猪妈妈，不顾一切地撞开燃烧的大树。
是否使用冷却弹？
新手臂有冷却弹，太好了，立刻使用。
哎呀，沟通者，我的孩子怎么办呢？
山猪妈妈，你先冷静，让我先将火扑灭。
瑞博将左边的右手掌心打开一个洞，冷却弹从洞口射向燃烧的大树，白色的气体瞬间喷发出来，包住火焰，火焰一下子就被扑灭了。
好了，就趁现在，我们来救小猪。
啊，宝贝们，妈妈在这儿啊！啊，
瑞博将大树搬离后，与山猪妈妈一起挖洞。过没多久，
啊，宝贝，宝贝啊，我看看啊，大宝、二宝、三小弟、你们都没事吧？啊，
三只小猪全都获救了。
你们快点离开这里，一切小心。
谢谢你，谢谢沟通者，你救了我们一家。
山猪们离开以后，瑞博继续环顾四周，看看是否还有需要帮忙的动物。他听见从火焰里发出了动物的求救声，他毫不犹豫地对着火焰再次发射冷却弹，并且朝着白雾冲了进去。
高温警告，高温警告，高温警告，高温警告。
好啦，故事先说到这里。一场雷电竟然造成严重的森林大火，这就是大自然无法阻挡的庞大威力。究竟瑞博是否能安全逃出大火，回到小麦克身边呢？这场火势又该如何扑灭呢？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《机器人研究所》再说给你听咯，那就敬请期待咯。
看来这火势蔓延得很快，必须要叫动物们尽快逃到上风处的空旷地。
福尔摩沙森林保护区发生了大火，许多动物都逃到空旷处避难。小麦克盯着大火的方向，非常不安地来回跳动着。
可拉，妈妈怎么还没过来？我要去找妈妈。
可拉明白小麦克的意思，他跑到小麦克面前，不停摇着头，希望他能冷静下来。
不行，火势这么大，你现在去非常危险。
我不管，我就要去找妈妈。
赫拉紧紧地咬住小麦克，让他无法冲出去。
快放开我！
眼看这场大火就要吞噬整座森林了，此时赫拉突然松开嘴，小麦克因为重心不稳跌倒在地。
是耳机
啊！是妈妈呀！是妈妈！
瑞博手上抱着一只穿山甲，从森林中走了出来。可拉与小麦克正准备冲向前迎接，突然一阵强风吹了过来，天空中出现四艘飞行船，往森林大火的方向飞去。
那个是什么？大鸟吗？
从来没看过这种鸟。
飞行船朝着森林大火 发射灭火飞弹，白色泡沫的范围逐渐扩大，火势几乎已经扑灭一半了。
哎，火熄灭了。
不曾见过飞行船的动物们虽然感到有些害怕，但是看到大火被扑灭了，仍是开心的又叫又跳着。瑞博放下手上的穿山甲，让他与同伴会合，看着安全逃离的动物们，在瑞博的脸上似乎出现一抹喜悦的微笑。不过想到那些还来不及逃亡而丧生的动物们，他的胸口就隐隐作痛了起来。
痛？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？我受伤了吗？
二七，二七，你还好吗？你都变成黑色的了。
我还好吗？我也不太确定。
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担心哦。你有没有受伤？
我答应过，我会回来。我答应过，我会等你的。
等谁呢？
等谁？
妈妈。
报告队长，任务完成，大火已经扑灭了。
好，苍鹰号返回基地。
队长，雷达侦测到保护区有机器人反应，请问如何处置？
什么？有机器人？
把它带回来。
收到。
飞行船停在瑞博他们所在的上空，投射出来的灯光让他们的眼睛几乎睁不开了。
啊，好刺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妈妈，我有点害怕。
别担心，有我在。
就在一瞬间，飞行船射出一只大爪子，将瑞博紧紧扣住。当大家还来不及反应时，
小麦克、
尔
基、
可拉就被拉到空中了。
你要去哪里？
我会回来的。
可拉与小麦克不停往飞上天的瑞博奔跑着。
可恶，他被带远了。
但他们的速度根本追不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瑞博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妈妈，妈妈，你要去哪里？
哎，老公啊，记得今天要载瑞博回原厂保养哦，他最近常常宕机。
哎，就不能把他先关机吗？现在都是守护者星辰号包办所有的家事啦。
哎，别再说这个了，你已经答应过儿子了。彦博非常努力成为全校第一，还直升了 T 大，你也该遵守承诺。
好好好，我知道了啦，我会带瑞博回原厂保养的。瑞博，上车咯。
好的。
哦，赶着出门连早餐都没吃，有够饿的。瑞博啊，你先在车上等我，我去吃个汉堡就回来哦。
好的，我等你。
好久没有吃大汉堡了。
就在爸爸下车后不久，瑞博的系统发出了警告的声音。
警告，警告，系统资料读取异常，即将重新开机。
嘿，我在哪？伯伯还在等我，我必须要去找他。彦博，我来了。
记忆混乱的瑞博 独自开了爸爸的车门，走到大街上寻找燕博。他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了。
这个老板太小气了吧，才欠他几顿饭钱就把我赶了出来，我当年可是机器学的权威啊。诶，巷子怎么叼着一个机器人啊？我看看哦，这型号是旧了一点，不过啊，维护一下还是可以了，既然没有人要，那我就带回去当测试机好了。
燕博，
这电力系统也太老旧了吧，回去啊就改成太阳能的，再来测试我那新发明的语言学习晶片。太好了，捡到现成的机器人可以用喽。
博士拿走了巷子旁的推车，将瑞博放在推车上离开了。
燕博，
系统已成功连接网路，记忆资料修复中。修复完成，即将重新开机。
太好了，总算启动成功了。
您好，我是保姆型机器人瑞博二七，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的吗？
瑞博环顾了四周，他正处在一间大型的研究室里，这里有许多机器设备，而在他眼前站着一位戴着黑框眼镜、一头乱发的中年男子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这名男子兴奋地握拳高举着双手，看来是在庆祝自己成功的样子。
小麦克、可拉，我必须要回森林找他们。
只是瑞博被困在一台大型的机器装置上，完全无法动弹。
瑞博，你终于醒来了，因为你的系统被改造的乱七八糟，我花了好大的功夫重整系统，还有将动力装置跟其他损坏的部分全部都更换了。
谢谢你的协助，但我必须立刻回到森林。
等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遵守承诺把你给修好了。
承诺？
是啊，瑞博，你还记得我吗？
当瑞博听到眼前的中年男子叫着自己的名字后，在资料库里所有的记忆全都一涌而上。
你叫瑞博二七，欢迎你变成我们的家人。呼呼，就像这样，呼呼，秀秀，不痛不痛。
你永远永远都是我心里的好朋友，排行第一名哦。你要站在我这边啦。
对不起，都是我害的，瑞博。
我决定以后要念 T 大的机器人系，我不只要把瑞博修好，我还要帮他全面升级。
你是博博？燕博？
是啊，我是。我长大了，不应该是说我年纪很大了。
燕博解开固定瑞博的机器装置，将它牵了下来。
你还记得我，真是太好了。你的记忆资料已经被破坏，我还担心没办法救回来呢。
你不是在 T 大念大学了吗？
大学？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二十多年？
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。我看见保护区管理部把你送过来时，真的不敢相信是你，直到发现贴在你背后的贴纸，我才确定就是你。瑞博，这些年你都去哪了？
我最后的记忆是，那天被一个叫阿卡斯的博士带到他的研究室，他将我绑在架子上进行改造，我不断地开机与关机，后来就没有记忆了。
阿卡斯，他是个疯狂的家伙，他想将机器人改造成真正的人，进行许多违法实验，但我们始终没找到他把证据藏在哪里。
我想他是把证据藏在森林里了。
唉，把你弄不见，这一切都是我爸害的。
彦博，这不是你爸爸的错，是我的系统错乱，才会擅自离开车子。
但他如果把你带上，又或者把车门锁上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，我也不会失去你啊。
你没有失去我，我就站在这，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走过来了。
听到这句话，
瑞博，
彦博的情绪
你还是很幽默啊。
从生气转为伤心，他将累积多年的愧疚感、
对不起、
思念还有喜悦，全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
对不起，我不该丢下你，我真的找了你好久好久，对不起，瑞博。
他紧紧抱着瑞博，不停流着眼泪，而瑞博伸出右手，拍拍彦博的头，温柔地说着：“
乖，不哭，不哭哦。”
这一切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
好痛啊！
彦博还是当年那个小男孩，
呼呼，秀秀，不痛，不痛。瑞博，来跟我一起住吧，我已经跟研究所的人报告过，他们也同意了。
谢谢你，但我放心不下森林里的同伴，我想回去看看他们。
你是说森林里还有其他机器人吗？
不，他们是云豹、猕猴、八哥还有黑熊等等的动物。
动物？你跟动物当同伴？
瑞博把他在森林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彦博，也包含他如何成为动物沟通者，以及发生的那一场森林大火。
你身上的确有块不明的语言晶片，没想到竟然能翻译成动物的语言啊！只是森林保护区有严格管制，一般人或机器人根本无法进入的。
但是我已经答应过他们，我会回去的。彦博，你能帮帮我吗？
好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这段时间你先待在我家吧，顺便帮我照顾我那两个小妞。
你有小孩了？
是啊，
真是太好了。
好啦，故事就说到这里。被带离森林的瑞博意外地与彦博再次重逢，虽然迟了30年，但彦博总算实现承诺，将瑞博修理好。那究竟瑞博是否能再次回到福尔摩沙保护区，见到可拉与小麦克呢？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，也就是森林保姆的最后一集，最后的约定，再告诉你咯。那就敬请期待咯。瑞博跟着彦博回到了家里。
我们家到了，瑞博，进来吧。
老公回来啦。诶， 你该不会就是瑞博吧？
是的，您好
啊，老婆，我跟你说，能遇到瑞博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
燕博的太太亲切地接待瑞博。在燕博所居住的大城市里，没有刮风下雨，也没有虫鸣鸟叫，更不会有猛兽攻击，这里的一切格外的宁静又安全。但瑞博因为待在森林有一段时间了，这样的改变让他感到有些不习惯。
嘿，瑞博二七，我常听燕博说起你的事，哎，每次他都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
哎呦，不用说这个啦，说得我好像很爱哭一样。
都那么大了还会害羞啊。
谢谢你们，我也没想到还能见到燕博。那燕博，你爸爸与妈妈呢？
我们早就没住在一起了，他们住在原本的老家。
嘿，亲爱的，既然瑞博回来，你要不要去跟爸说一声啊？
我看不用了，他根本不在乎这些。
怎么会？拜托，你们因为这件事情都这么多年没说话了耶。
哎呦，要说你自己去跟爸说啦。
就在这时，家里的大门被打开了。
我们回来了。
进门的是燕博的女儿跟儿子。
哎，有机器人耶。
他们兴奋地对着瑞博大叫着。
你就是那个爸爸常说的保姆机器人瑞博吗？
是的。
好好，我们家从来没有机器人过，爸爸都不买。
对啊，而且全班就只我们家没有。
这样啊。
不过你来了，代表我们以后就有机器人了。
陪我们玩吧。你会打羽毛球吗？我爸打球超弱。
哦，米宝，我要是认真起来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赢我？
其实我不明白羽毛要怎么打。
啊，是羽毛球啦，你也要陪我下棋哦。
好的，我会陪你下棋。
爸爸每次都输我，我已经没有对手了。
哦，乐乐，我是故意让你的好吗？
对了，你能跟我们说爸爸小时候的事情吗？
燕博小时候的事情吗？
他有没有偷偷尿床过？
哦，不要问瑞博这种事好吗？
看来一定有。对了，这周我们全家要去野餐，瑞博你也一起来嘛。
好了好了，乐乐、米宝，你们两个太吵了，这样会吓到瑞博，等等他就跟我提辞呈了。
我们哪有吵？
对嘛，哪有，
吵的都是爸爸。
姐姐说的对，爸爸最吵。
谁最吵啊？你最吵。
哦，是你们最吵，你们全家都吵。
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别吵。
真是的，
快来吃饭咯。
哦耶，老婆
超
棒。
我超饿。
瑞博可以看得出来，燕博与两个孩子们的关系非常好。乐乐与米宝也非常喜欢刚见面的瑞博，完全把他当成自己家人一样欢迎他的到来。到了晚上，燕博一家已经入睡了，瑞博独自站在窗台前，看着繁华又进步的科技城市，无人飞行船来来往往，一切是这样的熟悉却又带点距离感。身为一个机器人，家庭保姆是他存在的目的，但他却无法压抑住自己想回到森林的心。他思念着与动物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光。
小麦克、克拉，你们现在还好吗？
瑞博不断回播着在森林里的那些记忆画面。
我叫小麦克，那你来当我的妈妈好不好？
你叫我可拉就好，我要交你这朋友。
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森林就是我们的家。
看来你这个怪物能跟不同的动物沟通是真的。
喂，你不可以伤害我的妈妈，你快走开。
我想邀请你来担任森林的沟通者。
太感谢你了，下次我带一些蜂蜜来答谢你。
我希望妈妈永远在我身边。
森林，森林发生大火了！
二七，二七，
妈妈，
你醒醒啊！
妈妈，你要去哪里？
为什么我又感觉到痛痛的呢？瑞博将他的机器手臂放在胸口前，轻轻拍着，
呼呼，秀秀，不痛，不痛。
隔天一大早，燕博对着瑞博说：“
瑞博，以后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吧，两个孩子都很喜欢你呢。”
这句话让瑞博非常的犹豫，到底自己是要重回森林，还是留在燕博一家人的身边呢？
住在一起。是啊，我，
一个终身都在听从指令的机器人，他要如何做出选择呢？在抉择了不久以后，瑞博回应了：
燕博，我非常高兴能与你们生活在一起。
太好了，所以你答应了吗？
但是，我有我的承诺，我必须，不，是我想去实现我的承诺，回到森林同伴的身边。
啊，你决定要回森林吗？
是的。
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我尊重你的决定。
燕博，谢谢你。
啊，先别谢我，我们得要想些办法，怎么让你进入森林保护区。
我搜寻过那位阿卡斯博士，他的犯罪追诉期还在，如果能联络警察，然后我跟他们一起去森林收集犯罪证据呢？
搜集犯罪证据，然后你再找机会逃离，去找你的森林同伴，是这样吗？
没错。
这有点……
燕博，我需要你的帮忙
啊。虽然这计划听起来可行，但我必须先帮你安装干扰装置，才能让你在逃离时不会被警察侦测到。
谢谢你。
哎呦，谢什么，我一定是站在你这边的，就像当年你站在我这边一样。
那就请你站过来吧。
看来你的幽默感也升级了呢。
就这样，前往森林的逃离计划讨论好了以后，燕博一方面向警方提出进入森林保护区的申请，一方面在实验室里制作干扰装置，而瑞博就在燕博的家暂时担任家庭保姆的工作，还有照顾两个小孩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直到某天的一大清早，燕博兴奋地抓起瑞博的手说：
通过了，通过了，申请通过了，而瑞博，你明天就可以回到森林保护区了。
太好了，我可以回森林了，
只是他们不准我陪你去，只能由警方跟你去。
没关系，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。
除了干扰装置，我还帮你安装了一些其他装置，希望能在紧急时刻派上用场。
好的，燕博，但在出发前我还想去一个地方。
想去哪都行，我都可以带你去。
去你爸爸妈妈的家。
啊？
好啦，故事先说到这里。看着一家幸福的燕博，瑞博最终的决定是要回到森林同伴的身边，实现他的承诺。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为什么在离开之前，瑞博要去燕博爸妈的家呢？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《最后的约定》下集完结篇再说给你听咯。那就敬请期待喽。 来到城市的瑞博终于可以回到福尔摩沙保护区。不过
我还想去一个地方。
想去哪都行，我都可以带你去。
去你爸爸妈妈的家。
啊？为什么？见他们做什么？
我想与他们道别。
我看不用了吧，说不定我爸早就忘记你了。
我相信他们会记得的。
这，哎呀，好吧好吧，既然是你想要的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
老公，
他们搭上了无人驾驶的飞行船。燕博向语音系统说了目的地之后，飞行船便自动导航飞向燕博的老家。
妈，
哎呀哎呀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啊，我那两个可爱孙呢？他们有没有一起来啊？
他们今天还要上学，我带另外一个人来看你。
另外一个人是谁呀？
啊，您好，我是瑞博二七。
难道是我们家以前那台机器人？瑞博二七？哎，怎么会？你不是？
是啊，妈，我终于把瑞博找回来了。
伯母，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。
哎呀，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老公，你快来，是瑞博，哎，我们家第一台机器人，他来了。老公。
哎呦，妈，不要再叫了啦，爸不会想看的。
哎，你们先进来再说啊，来，进来进来。
燕博的爸爸坐在一张漂浮椅上，即便有听见妈妈的呼喊声，但仍是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。而瑞博慢慢地走向他的身旁。
伯父您好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我是来跟你道谢的。因为你，我才有机会来到这个家服务，才能认识燕博。这些记忆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。
瑞博向燕博的爸爸伸出右手，爸爸缓缓地转过椅子，叹了一口气。他只想敷衍瑞博，轻轻握住他的手以后，就立刻想要收回来。但没想到，瑞博却紧紧地握住爸爸。
你这机器人要做什么啊？
伯父，我在森林里学到，不管是人或是动物，都需要沟通。虽然沟通不一定有用，但沟通绝对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开始。
瑞博慢慢地转向燕博，伸出他的左手。
燕博，你愿意沟通吗？
啊？哦，是要沟通什么？
燕博看着瑞博的手，有些尴尬地不知所措，但妈妈却在燕博的背后推了一把。
快去吧，
让他来到瑞博的面前。燕博同样也不情愿地握住瑞博的左手，瑞博就将两人的手牵在一起。
你干嘛？
就在这么一瞬间，爸爸与燕博就像是触电般的心情，两个人同时低下了头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沉默了许久，父子俩抬起头，不约而同地说：
对
不起。
不，你不用道歉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
爸，你没有错，是我把问题都怪在你身上，是我太自私了。
我明知道瑞博对你很重要，我还……
是我始终没有办法放下失去瑞博的这件事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
儿子啊。
话说到一半，两个人又再次沉默了。
儿子啊，爸爸这角色当起来感觉如何啊？
那两个实在很有个性，也有自己的主见，这实在让我很头痛啊。
是吗？那应该跟我的儿子一模一样吧。
你说我，你不也一样吗？这叫遗传。
总算知道当爸爸不容易了吧？
不容易，的确很不容易，但我表现得还算不错。
你会做得比我好。
已经很久不曾说过话的父子，几句生疏的对话就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。就像瑞博所说的，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开始。而站在一旁的燕博妈妈将头靠在瑞博的肩膀上，眼眶早已泛红，流下一颗又一颗的眼泪。
他们终于肯开口说话了。
眼前的这幕景象是他一直盼啊盼啊盼了好多年的景象呢。
那个博啊，没事就常回来陪我下下棋吧。
啊，好，我再带乐乐跟米宝一起来陪你。
啊，对对对，要跟他们说奶奶很想他们啊。
会的。那爸妈，我要先带瑞博离开了，下次见哦，
伯父伯母，再见。
还有那个机器人，不是瑞博，我想跟你说声谢谢。
你们要多保重。
离开父母的家以后，燕博陪着瑞博来到警察局，与之前联系的窗口接应。燕博非常不舍地将瑞博交给对方。
你真的决定要回去森林了吗？
是的，我该回去了。
乐乐米宝会很想你。
很高兴能见到你拥有美好的家庭，还有可爱的儿女。
我也希望你能找到你的森林同伴。
燕博，谢谢你的照顾。
不，我才要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。
保重了，
我永远的朋友，你也是。保重。
分离以后，彼此都知道未来很难再见面了，但知道对方会过得很好，才安心的道别。警察带着瑞博坐上了飞行船，开往福尔摩沙保护区。很快的，他们来到森林的上空。瑞博从窗户往下看，昔日繁茂的森林留下一片被大火烧过的痕迹，焦黑的土地上只剩下一片寂静。瑞博心头的痛感又突然的出现了，他无法停止这股难以言喻的感觉，只因为自己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大家。
那天被飞行船抓走，大家一定很担心吧？你们还好吗？
这时，飞行船慢慢降落到森林的入口。
机器人，快带我们去找阿卡斯的证据吧。
好的，请跟我来。
瑞博指着前面的小山丘。
就在这里了。
太好了，有了这些证据，阿卡斯就逃不掉了。来，一起将这些证据搬上飞行船。
我记得前方也有一箱，我去前面找找看。
是吗？好好，我跟你去吧。到了吗？
快到了，就在前方山坡下。
哎，这山坡也太陡了，要怎么下去啊？
警察回头想与瑞博再次确认时，却发现瑞博已经跳下山坡，不停往下滑。
你怎么跳下去了？我应该不用跟着跳吧？瑞博，
过了好一会儿，不管警察怎么叫喊，都收不到回应。
糟了！
他才紧张地反应过来，立刻通报给总部。
报告！机器人逃跑了！重复，机器人逃跑了！机器人逃跑了！
启动隐身模式，发射分身影像模式。
瑞博全身变成黑色的，他不停地向前奔跑，并发射许多小机器装置，朝森林四面八方散去。这些装置能扰乱警察的侦测，并且让雷达无法搜寻到自己。
只要跑到森林深处，警察们就无法找到我了。小麦克、克拉，等我，再一下，再一下下，我们就能见面了。
瑞博的背后传来飞行船的声音，而且越来越靠近。
总算找到你了，竟然想干扰我们的侦测系统。
快到了，
眼看着绿色茂密的树林就在前方了。
我就快到了。
他在那，发射爪子，把他抓起来。
好，发射，
启动烟雾弹。
瑞博发射烟雾弹，让四周迅速散发出白雾，但是那把大爪子，
糟糕，
正好射进白雾之中。哈，抓到了！
快将机器人拉上来。
收到，回收爪子。
大爪子紧紧地抓住那个黑色身影，慢慢收回到飞行船底部，并掉头飞离森林保护区。
哦，幸好有抓回来，不然呢，一定会被上面惩处的。
是啊，只是机器人。怎么会突然逃跑呢？他想做什么啊？
管他有什么目的，只要我们完成任务就好。
警察飞行船消失在空中，森林保护区又再次回到只有大自然的声音，虫鸣鸟叫，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，绿芽也在烧焦的灰炭中重新长了出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又多久，突然有一个奇特的声音响起，吓跑了正在翻找食物的黑冠麻鹿。不过声音并未停止，反而多出了更多的声音。有一只手臂从土里窜了出来，接着是头，还有身体与脚。那是瑞博，他就这么的从灰土堆中爬了出来，然后他继续的往森林里奔跑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回到警察局的飞行船。
那个机器人呢？你们抓这个烧焦的木头回来做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就抓到他了。
小麦克，克拉，大家等我，我就要回来了。
妈妈，
耳机，
沟通者，
你终于回来了。
好啦，亲爱的孩子们，森林保姆瑞博二七，故事终于说完了，你们还喜欢吗？是否有想象过未来的科技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每个家庭是不是真的会有保姆机器人陪你聊天陪你玩呢？未来有着无限可能，很高兴能陪伴你一起经历这次的冒险。故事里也藏着很多叮当妈咪想对你们说的话，希望 你能永远保持着想象力与好奇心，绝对绝对不要放弃迎面而来的每一个挑战与冒险哦。那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更多好听有趣的故事，那就敬请期待喽。